开始，欢迎收听。现在继续录制第53页。古人局限于对茶树习性的认识，以为它只能从种子萌芽成株，不能移植，否则就会枯死，因此把茶看作一种质性不移之物。昔日我国民间男女订婚以茶为礼，女方接受男方聘礼叫做受茶或吃茶，并有一家女不吃两家茶的谚语。藏族同胞以砖茶为订婚的聘礼，云南边界地区的民族新婚夫妇要合饮一杯普洱茶泡成的红艳茶汤，这都是取质性不移的意思，而不是一般的饮茶了。在国外，客来敬茶也成为普遍的习俗。日本人一如中国人对茶都很喜爱，日本民间以茶招待客人非常讲究礼仪，称为茶道。一般用粉状的碾茶放于急需及茶壶中，经热水冲泡后侵入一种特制的黑茶碗饮用，并佐以糕饼等食品表示敬意。在荷兰，当茶叶开始输入时价格很高，除贵族以外只有少数富裕商人家庭方能以茶供客。17世纪后期，茶叶输入增多，茶价降低，饮茶成为全国的时尚。这时富有的家庭都特备一处茶室，饮茶的宾客多在午后莅临，主人先以郑重的礼节接待，然后女主人即从精美茶盒中取出各种茶叶，请每一宾客自选爱好的一种，放进瓷制小茶壶中冲泡。至于饮茶用具，早期不用杯而用碟，饮食需咂吸有声，越响越好，以表示赞赏女主人的美茶。英国人自18世纪开始饮茶以后，对饮茶方法的讲究，西欧各国都无可比拟。全国无论男女老幼，似乎都知道如何泡制一杯可口的好茶。在英国社会中，每一阶层都有特殊的饮茶习俗。上层社会的午后茶是英国习俗中具有显著特点的。英国的火车、轮船，甚至飞机上都有茶汤供应乘客。伦敦的许多旅馆也有午后茶供应住客及来宾。在剧院及电影院的日常中，观众也在休息时敬茶言欢。家庭来客，茶是最普通的见面礼。至于其他各国，如美国、法国等，以茶敬客也是最普通的礼节。茶宴、茶会、茶道。茶宴的形成和发展已是很久远的事情，但究竟何时开始却难以查考。茶宴就是以茶宴请宾客。三国两晋时期，饮茶的风气渐盛。吴国末帝孙皓每次大宴群臣，都要把他们灌醉，而大臣韦曜酒量很小，孙皓就密赐茶揣一袋酒，这可以说是我国茶宴的渊源。正式的茶宴名称出现于唐代，据《茶室拾遗》记载，前起字仲文，与赵举为茶宴，又尝过长孙宅与郎上人做茶会。前起吴兴人，著名诗人，天宝十年进士，曾任考功郎中、翰林学士等职，为大历十才子之一。他当时写过有关茶宴茶会的诗，其中一首是与赵举茶宴：竹下望言对子茶，全胜与客醉流霞，晨心洗尽性难尽，一树禅身片影斜。写出了竹下举行茶宴而把晨心洗尽而兴趣难尽之境。唐代顾况的茶赋则对帝王举行茶宴的盛况做了细致的描绘。在唐代，湖州紫笋茶和常州阳羡茶同时作为贡品入贡，每到早春造茶季节，两州太守都要到两州毗邻的茶山 雇主茶浸会亭聚会，举行盛大茶宴，由两州太守和一些社会名士共同品尝和审定贡茶的质量。有一年，两州太守都邀请在苏州做官的白居易参加茶宴，白很想赴会欢宴，但因有病在身无法赴宴，写了一首《夜闻贾长洲崔湖州茶山浸会响宪欢宴诗》：遥闻浸会茶山夜，珠翠歌中俱绕身，盘下中分两州界，灯前合作一家春。青娥第五应征妙，紫笋齐长各斗心，自叹花时北窗下，蒲黄酒对鬓眠人。诗人以生花妙笔描绘了茶山欢宴的盛况和自叹不能到会的惋惜心情。关于唐代茶宴的情景，在吕温的《三月三日茶宴序》中可见一斑。序中写道：三月三日，上巳戏饮之日也。诸子夜以茶酌而待焉，乃拨花器，爱庭饮，清风逐人，日色流信。卧界青霭，坐攀花枝，闻音尽席，与未飞。红蕊拂衣而不散，乃命酌香墨，拂素杯，阴灵琥珀之色，不令人醉。唯觉青丝，虽玉露仙浆，无复佳也。这里描绘了茶宴时环境的清幽宜人，香茗的无比美妙。素杯中凝着琥珀之色，品饮之后既不醉人，又觉青丝，即使是玉露仙浆也不过如此了。吕温，山东泰安人，唐朝贞元十四年进士，后升为户部员外郎，为柳宗元、刘禹锡等诗人的好友。这篇茶宴序写的正是他在参加茶宴时亲眼所见的景象。由此可见，早在唐代，茶宴茶会已成一时风尚，一些文人学士往往相互邀请三五知己，在精致雅洁的室内或在花木扶疏的庭院举行品茶会，主人用名茶招待客人，煮好的茶汤注入像酒盅大小的瓷盅内，一边细细品尝，一边吟咏诗赋，直到尝遍主人准备的种种名茶才兴尽而散。在这一时期，陆羽、卢泉、刘禹锡、颜真卿、白居易、韦应物、风言等人，有的著书立说，有的写出诗篇，对茶的饮用和生产的发展都有过很大的影响，同时普及了饮茶的知识。到了宋代，茶叶生产日益扩大，民间制茶及饮茶方法日益创新，斗茶也应运而生。斗茶又称茗盏，是把茶叶质量评比当作一场比赛来看待，参加斗茶的人要献出所尝精致茶叶，轮流品尝以决胜负。斗茶的产生主要出之贡茶，一些权贵们为了博取帝王的欢心，使斗茶之风日益盛行。正如范仲淹《斗茶歌》所说：北苑将旗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苏轼也有一首关于斗茶的诗：武夷溪边素立崖，前丁后菜相宠家，真心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公茶。当时的名茶产地及寺院都有斗茶之举，斗茶进一步充实了茶宴的内容，这也是推行茶宴的必然结果。宋代帝王嗜茶之风更甚于唐代，特别是宋徽宗，不仅爱好饮茶，而且对饮茶有相当的研究，曾经写过一本《大观茶论》。他在宴请群臣时也常赐茶，蔡京的《太清楼特宴记》、《保和殿曲宴记》、《延福宫曲宴记》都有徽宗赐茶的记载。如在《延福宫曲宴记》中说：宣和二年十二月癸巳，赵载执亲王等曲宴于延福宫， 上命近寺取茶具，亲手注汤及服，少请白汝前斩念。如书心淡月，故诸臣曰：此字不察，隐蔽皆顿守谢。这里记述的是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一次宴会上，徽宗亲自烹茶赐宴群臣的情况。在我国的名山寺院中，早就有煎茶敬客的习惯。到宋代，举办茶宴、座谈佛经，也为寺院不可缺少的活动。如径山寺，在今浙江余杭县，建于唐代。宋国熙年间（公元1205年至1207年），明宗皇帝亲笔赐额“兴盛万寿禅寺”，以后又改为“香林禅寺”。殿宇楼阁瑰丽庄严，自宋至元，成为江陵禅林之冠。当时径山寺香火不绝，僧侣达千人，不但国内四方僧侣云集，日本禅僧也纷纷冒险渡海，慕名而至。径山寺所在地是著名的茶区，这里泉清茗香，饮茶之风很盛，经常举行茶宴。同时，径山寺里还举办评鉴各种优质茶叶的斗茶活动，把幼嫩的优质芽茶碾碎成粉末，用沸水冲泡调制的点茶法，也称错泡，就是由这里创出的。在宋元明清各代，到径山寺游览进香的人们，不仅饱览了径山的美景，还品尝了清香可口的径山茶。明代王弘、王基、王树、王怡夜作《径山松园楼联句》诗中就做了这样的描述：高东喜雨作森楼，共话茶杯亦更幽，万丈龙潭飞不倒，五峰鹤树诗云收，杯含玉质青苔碧，静起昙花拂树秋，海里凌霄好风月，海门东望大江流。如在径山寺做客，山塘夜坐，汲水煮茗，清芬满杯，此时真有不带清风深两翼，清风先向舌端伸之感。径山寺所在地一向是旅游胜地。值得一提的是规模壮观的西藏喇嘛寺的大茶会。西藏处于亚洲的高台，空气干燥，蔬菜缺乏，因此当地人们饮茶特多，对茶极为重视。传说19世纪中叶，在大喇嘛寺里曾经举办过数千喇嘛参加的茶会，有时茶会连续举行数天。有一次在拉萨举行的大茶会中，用了一个很大的茶釜煎茶，这个茶釜曾淹死一个去舀茶的和尚，茶釜之大可以想见。日本人民是嗜好饮茶的民族，茶道是日本当前还很盛行的一种独特的以饮茶为形式的社交活动方式，它是从我国的茶宴茶会发展起来的。中国的茶宴和日本的茶道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中日文化交流的成果之一。日本饮茶早在唐代就从我国传入，最早的文献记载是日本奈良时期圣武天皇天平元年（公元729年）及我国唐朝开元17年。那年2月初八日，日本朝廷召集僧侣讲经四天之后四茶，不过那时仅在贵族僧侣中有饮茶之说。到日本平安时期延历23年（公元804年），醉成禅师来我国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学习佛经，第二年回国后访天台山国清寺，新建一座宏伟寺院，也名国清寺。这座国清寺成为日本佛教天台宗的最高学府， 最澄禅师也就成为日本天台宗的始祖。次年，日本大同元年（公元806年），最澄的徒弟空海禅师，又名弘法大师，相继入堂，又把茶叶种子及制茶工具、茶石臼都带了回去。我国的饮茶方法和习俗也在日本迅速传播。日本人民具有善于学习、善于创新的民族特点，他们对茶的种植及饮用方法又加以提高创新。到了宋代，日本荣西禅师从我国回去以后，日本饮茶之风开始盛行。据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孙禄三《中国茶传入日本》一文记述，日本茶祖荣西是个有见识、有才华的和尚。12世纪中期，他得知宋朝禅宗盛行，决心留学中国。第一次，他在南宋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四月25日抵达明州（现在的宁波），先访问广惠禅寺，领受禅宗教育，然后去四明山礼拜天台师祖。他离开丹丘（现在的天台）时，偶遇日本东大寺的重元禅师，深庆一国奇遇，两人同登天台山万年寺，并对这里的罗汉供茶一事做了记录，下天台山后返明州登阿育山。同年九月，荣西应重元邀约返回日本。1187年4月25日，荣西再次到南宋的首都临安，现在的杭州，后去天台山。1189年，他自天台山移至宁波天童寺，两年后领得法衣祖印，自宁波乘船回到日本。荣西在他写的《吃茶养生记》的开头就指出，茶养生之仙药也，延龄之妙术也。荣西认为禅宗行事时，茶礼是不可缺少的，特别是茶对坐禅修行有不眠的效用，所以决心在日本发展茶叶生产。继荣西禅师之后，银会上人也积极鼓吹饮茶。当时日本寺院中已有饮茶实德的宣传，说明茶在精神上的功效。南宋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日本的圣一禅师、大印禅师及南浦照明来我国，拜净山寺虚堂和尚为师，学习佛经。他们在净山寺住了五年，回国时把净山茶以及茶宴、斗茶等习俗一并带回日本，广为传播。据日本类聚名物考记载，南浦照明到余杭净山寺着须堂传其法而归，时文永四年。又说茶道之起，在镇元中竹前崇福寺开山南浦照明由宋传入。日本的叙事听草和本朝高僧传都说，南浦照明由宋归国，把茶台子、茶道具带回崇福寺。由此可见，日本的茶道与净山寺的茶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14世纪中叶，茶会已普及到日本各阶层。茶会大体分为两种，上层统治者在茶会上比豪阔，所用的茶具几乎都是从中国进口的所谓唐物，茶室的装饰也极其豪华，而一般日本平民的茶会仅以饮茶来联谊，采用的是一种叫云脚茶会的形式。云脚茶会是来自四面八方人士的无拘无束的饮茶聚会，是茶道中最大众化的一种普通形式。最早的茶道法的颁布是在足利义政将军执政之时，公元1443至1473年。当时家军请奈良明寺的和尚村天珠光为其吟歌京都附近的离宫的礼仪导师。村 田珠光采用了茶祭和那样简单的形式，又兼用像茶树记那样的品质论值，从而革新了茶道。茶祭和，祭和在日语里为集会、聚会、会合之意。茶祭和实即茶会，它不像茶树记那样高贵隆重，是茶会走向平民化的一种形式。茶树记，13世纪日本出行茶道时，在一间日本式草席四叠半即四张半约9平方公尺的斗室内举行，因面积是基数，故称这种茶室为树基屋。这个名称含有人生无常、多奇离谱之意，佛教意识很浓厚，后来把树基写作树记，日语读音相同，变成风流风雅之意。在这种茶室举行的茶会也就称为茶树记，意思是风雅茶会，这是茶道的正宗。茶具改用日本造的陶瓷器，并把茶室的设备和装饰简化，在吸收和消化中国文化长处的基础上，形成了日本独特的茶道艺术。开始举行茶道时，村田珠光介绍了饮茶的艺术，还规定了一整套严格的典则。足利义政将军非常喜悦，因此在宫中专门建造了99茶室，收集了许多名贵的茶具古董，时常在那里召集茶会，并以村田珠光为茶道的最高僧侣。以后到了丰臣秀吉执政时代，于1586年任命千利休为茶道的高僧。千利休茶道的基本精神是四规，即和、静、清、吉。和是提倡和平和好，敬是尊敬长辈和敬爱朋友及晚辈，清是指洁净幽静，心平气静，吉是闲极优雅，使人能沉思凝神，以达最高的境界。千利休主张茶汤的真正精神在草庵，只要懂得沏开的茶就能饮。他集茶道之大成，对茶礼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和简化，使它成为当时一般人民休息和联谊的重要方式。1588年，提倡饮茶的丰臣秀吉曾在京都附近的北野松林下举行过一次历史性的大茶会，约有500人被召携带自己的茶具参加，丰臣秀吉亲自和大家共同饮茶。茶会持续10天之久，从此茶道有更进一步的发展。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社会开始西化，茶道一度衰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经济有了飞跃的发展，因此日本的文化也受到重视，作为日本特有文化的茶道又有很新的发展。按照茶道的传统，茶室多设在点缀在奇异山石和松树、枫树的恬静的小花园内，与茶室相毗邻，有一间洗涤茶具用的水屋，另外还有一间有曲径相通、专供宾客坐待主人邀请的休息室。茶室的入口处有一扇较矮的活动格子门，来客需躬身进室，业在使人保持谦逊态度，主人则跪坐门前以示欢迎。来客如是武士，应将佩剑卸下，置于檐上预设的架上，以表示茶室的和平性质。进入茶室后，宾主相互鞠躬致敬，主人称谢众客的光临。敬茶时用左手掌托起茶碗，右手扶茶碗，客人接过茶碗需举至与额角齐平，然后就饮。饮时要吸气并轻轻发出滋滋声，表示对茶叶品味的赞赏。礼仪结束后，主人又跪坐于茶室侧门送客，客人一再鞠躬祝送后方才辞别。整个聚会都贯穿着和、敬、清、吉的四规精神。 茶道有复杂的泡茶仪式及七则，点茶有浓淡之分，一般都是淡的。茶水的温度要按不同季节而变化，天淡煮茶讲究一定的火候，茶具要讲究，以力保持茶叶色香味。炉子要一尺四寸见方，炉子在茶室的位置，冬天是固定的，夏天可以移动。茶室必须插花，花要插得和茶室的环境相配，而显得自然和谐。除茶以外，还有甜点心，有的还有简单素食，称为怀石料理。按照茶道的传统，讲究泡茶仪式的七则也是一丝不苟。待客人坐定后，主人在水屋取来特备的风炉、茶釜、白炭、火柱，开始生火煮水。待水沸后，将碾成细末的绿茶粉放入茶碗中，然后用勺浸注沸水。冲泡后的茶汤浓如豆羹，即用特制小竹扫搅拌，直到顶层浮起泡沫为止。饮茶完毕后，主人还要让宾客观赏精致的茶具。茶室四壁悬挂名贵的画幅，所插瓶花随季节变化，为了显示清雅，不能用过分红艳和香气强烈的花卉，在雪花飞飘的冬季，用野樱桃及山茶点缀在花瓶中，预示大地即将回春。在炎热的暑天，在瓶中插上几朵露珠未干的莲花，使人颇觉片身生凉。随着时代的进步，茶道中复杂繁琐的礼仪都做了进一步改革和简化。现在普通的茶道用茶会形式进行，宾客人数也不加限制了。目前日本茶道不仅在国内作为讲求礼仪和陶冶性情的手段，而且发展成为外交上的重要礼仪，在国际上也广为传播。茶馆、茶室，专门用来饮茶的场所，自古以来有许多称呼，如茶寮、茶坊、茶屋、茶肆、茶楼、茶摊、茶馆、茶室等等。名称虽然不同，而意思一样，都是供茶客品香茗、吃茶点的一个休闲和娱乐的地方。现在各地比较常见的是茶馆和茶室，有的是独立经营的，有的是附属于餐馆、旅馆、娱乐场所的。我国南北朝时期，品茗清谈的风气盛行，当时有一种供人们喝茶的处所，叫茶寮。这种茶寮既可喝茶，又可供来往旅客宿夜，这可以说是我国茶馆和旅馆的雏形。唐代开元年间，在许多城市已有煎茶出卖的店铺，投钱可饮，这是茶馆的初级形式。到宋代，以卖茶水为业的茶坊已较普遍，在反映宋代生活的古典小说《水浒传》中，就有王婆开茶坊的描写。宋代茶坊的名称比较别致，如八才子、纯药、珍珠、管家室、二与二、三与三等等，都能引人入胜。在茶坊内，常以芬芳鲜花装饰，招来顾客。曾为南宋首都的杭州，茶室素负盛名，最早是茶淡。据范祖述《杭俗遗风》一书记述，杭州只有茶肆一行，最为便当，每单一副，有席炉二张，其杯柱、调羹、瓢托、茶盅、茶船、茶碗等件，无不足用。录制到此，欢迎继续收听第三卷。